两刃的剑更锋利。安德烈·沃麦克。第六章，战争已经结束。神不生你的气，他甚至都没有心情不好，这是多么好的消息。然而很多人仍然固守着神愤怒的观念，以为他们得用自己的一生来平息神的怒气。他们翻到显示神愤怒的经文，争辩说神仍然对罪人恼怒，但那不是事实。在耶稣诞生时，众多的天使显现并颂赞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这句话我们在圣诞时节听得太多了，以致它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它已成为人们用来营造圣诞气氛的话语，和在节日期间我们应该彼此善待的凭据，仿佛一年中其他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意对人行恶一样。但是这句经文讲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耶稣曾明确说过，他来不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10章34至36节。当天使说平安和良好的意愿归给人时，他们说的不是人们之间的平安。主耶稣预言会有拒绝，使徒保罗也说所有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耶稣来并不是特地为了要引起分裂，但是当你为真理坚守立场时，那些恨恶真理的人就会攻击你。耶稣来把光带给了这个世界，那些生活在阴暗里的人因为恶行被暴露，便与这光对抗。当你向人介绍真正的福音时，接受他的人将会得自由，而不接受的则会被定罪并与你为敌。从来没有预言说耶稣将给这世代的人们之间带来和平。在和平之君来建立他的王国，实实在在统治地球之前，世上不会有和平。不，路加福音2章14节讲的不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他讲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当人犯罪，神便宣告了对罪的战争，他抵抗邪恶，而人则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当你在战争中试图打败敌人时，有时会造成一些附带的损害。人们因为罪性和自己所做的决定被邪恶纠缠，因而在神对罪的斗争中被击中。在旧约时代，神对人们的罪感到懊恼和气愤是正当的，他的惩罚也是公正的，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神不再与罪争斗了，耶稣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神在旧约时代对罪的愤怒和惩罚，到了新约时代便看不到了。比如说，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了102人。但是当耶稣的门徒要做同样的事情时，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在新约中，耶稣来了之后，战争就结束了。耶稣永久性地满足了神对于公义的要求，付清了罪的代价。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替我们遭受了痛苦。他把神对于罪的愤怒完全承担在他自己身上了。于是神的愤怒完全被满足， 得以平息了。经文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这节经文通常被解释为，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正确传讲出去时，每一个人都会转向神。我刚开始服事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正确的传福音并不是吸引许多人的原因。今天一些最大的教会所教导的并不一定是神的绝对真理，他们经常把福音冲淡成为15分钟的自立信息，甚至到了不传讲神话语的地步。这一类教会通过提供娱乐吸引了大量会众，但并没有培养真正的门徒。我并不是贬损巨型教会，我只是想强调，传讲基督并不能吸引所有人。那些真正教导神的话语并坚守真理的传道人，并不都牧养最大的教会。你根本无法见证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传讲耶稣基督吸引所有人归主。我认为这句话指的不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听了这好消息都相信并被得救。如果你仔细读英钦版的约翰福音12章32节，你会注意到人这个词是斜体字，这意味着这个词是隐含的，而不是原文中有的。圣经的译者在翻译时加入了人一词，来帮助阐明希腊原文这句话的意思。至少英王钦定版的翻译者如实地把他们翻译时外加的词用斜体字加以区别。我相信在这句经文中，耶稣所讲述的对象并不是人。在上下文中，耶稣在讲述这个世界的罪和对这些罪的审判。前一节经文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插入一个主题使句意更清楚的话，承接上文的意思应该插入审判一词。那么这节经文就该被译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所有的审判归到我身上。当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他的意思不是指我们传福音来荣耀他，而是指他将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他讲的是他要被钉十字架，那时他就把所有的审判吸引归到他自己身上。下一节经文澄清了这一点，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神所有的怒气都被发泄到了耶稣身上，不只是一部分的怒气。耶稣如同一根避雷针，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时，神对人犯罪的所有怒气和惩罚都落到了耶稣的身体上。神通过为我们的罪惩罚他自己的儿子，完全满足了公义的每一个要求，不只是为在那之前所犯的一切罪，也是为一切世代的一切罪。每一项罪，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罪，都得到了偿还。耶稣遭受了神的怒气和离弃，以使我们能够因他成为神的义。因此，神不再生气了。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惩罚，战争已经结束了。当天使说，在地上平安和良好的意愿归给人时，他们是在宣告一个预言。当时耶稣还没有偿付罪的代价，但他的诞生显著地标志着时候已经到来，神的救赎即将来临。还有一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 通过先知以赛亚的口诉说出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以赛亚书40:1-2。犹太人有史以来遭受过许多苦难，但不论人所遭受的苦难有多少，都无法偿付罪的代价。新约圣经引用这段话的上下文，用到救主耶稣身上。这段经文预言了耶稣将在十字架上受苦，并把所有的审判吸引归到他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把和平带到了神和人之间。这句话分量很重，以致许多人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无法相信仅靠一个人的受难就能为所有曾经和将要在这世上生活的无数的人赎罪。难以理解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我们不明白对于神而言，他儿子的价值有多高。耶稣不只是一个人，他是活在肉身的神。作为神，他的生命比所有人类加在一起的总和更宝贵。耶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他通过受难和死亡所偿付的代价，比整个人类犯罪所欠下罪债的两倍还要多。有些教会教导说，你每犯一次罪都是对神心的冒犯，直到你与他和好以前，他是不会答复你的祷告或是与你亲密相交的。他们说战争没有完结，他们认为神对人的敌意只是暂时被麻痹了，并声称你犯罪的那一刻，神对你的怒火又被重新点燃。他们实质上是在说，耶稣的牺牲还不足以赎罪。他们教导的是，赎罪是要以耶稣的苦难加上你受的苦难才能完成，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耶稣一人的受难就远远超出了所需要偿付的代价。神已经不再拿捏你的罪来对付你，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活在罪中。如果你活在罪中，神仍然爱你，但是犯罪是危险的，因为他给魔鬼开了方便之门。魔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灭，所以你不会愿意把自己暴露在他的攻击之下。你如果要那样生活，实在是愚蠢。但神仍然是爱你的，他并不生你的气，因为他对于罪的战争已经结束，神对你的怒气已经化解了，而这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如果你接受了为你偿付罪债的耶稣，那么神就不再生你的气了。耶稣承担了我们本应受的惩罚，他已为我们的罪遭受痛苦，所以我们就不必再受苦。我们只需要把自己谦卑下来，把神的饶恕真正作为礼物来接受，就能与神建立关系。这可能听上去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但它却是完全真实的。当耶稣被从十字架上举起来时，他就把一切对于罪的审判都吸引归到了自己身上。所以战争结束了，神已经与你和好了。